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那我们来再读的两节经文，翻到我们的圣经旧约圣经的诗篇第44篇22节，诗篇44篇22节，旧约圣经诗篇第44篇第22节，圣经这么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再翻到罗马书刚才的经文的其中一节，八章三十六节，那圣经也是这句话说：如经上所记，使徒保罗这边写，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那这是使徒保罗引用诗篇44篇22节的经文。我们再次同心祷告。在祷告之前，大家看周刊的封面啊，我们的周刊是进入了第21卷，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进入了过了20周年。我们同时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带领着我们，也带领我们上个主日我们联合英文部在大堂来欢庆我们教会社教在这里四美这里来开始这个福音的圣工，传扬福音建设教会的圣工，直到如今。感谢主，20个年同你自己带领众门，看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主你保守。我们感谢主，摩利亚堂是主你自己的应许带领的。我们看到圣经里头有教导们，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那里把以撒献上，我们也看到大卫在摩利亚里准备的要建圣殿，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就在摩利亚那里来建这个圣殿。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教会都是主你的应许，正如圣经旧约人物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上帝，无论是献上无论是建设圣殿，都是要把神的名来高举，让人得一处，让福音广传。特别我们求主带领着我们教会步入了第21年，求主你带领看顾着我们，让这教会真的成为许许多多面对困难面对忧伤面对许多不如意的人的避难所，也让我们的教会在弟兄姐妹彼此配搭当中，我们一起团聚生活，彼此扶持的时候，同时以来等待主耶稣基督再临，是我们在世上日子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家，我们在这里彼此建立，能够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但是我们教会被提，我们属这个神的家摩勒堂的众弟兄姐妹沿着主耶稣再临，我们能够真的回到主耶稣面前蒙主你自己的应纳。因此我们求主继续施恩摩勒堂未来的日子，带领着特别是进入了2018年下半年，我们教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在学习当中，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主的保守。我们也纪念到在我们当中身体欠安的，我们一样带领跟前，求主让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敬拜，透过我们的听到，透过我们主内的交通和扶持带导慰问，使我们在面对疼痛疾病的时候，使我们真的心中有忧伤的时候，因着在这个教会我们彼此的关怀和鼓励， 我们多一次的帮助。我们软弱心灵得到主的扶持，求主特别施恩典带领做这个家，这个教会在这里，也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侍奉，为着就是要报答主耶稣施恩于我们，为我们受死，让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主给我们恩赐来服侍你。求主特别带领着无论是各个岗位的侍奉，无论是平时在教会主日的侍奉，或是每一天我们自己为教会祷告的侍奉，你都亲自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面前侍奉真的是使这个教会的兴旺。我们求主施恩典，想念到你过去的年日如何带领着我们，因此我们把教会众弟兄姐妹未来的年日脚步都交托主，求主做我们大牧者，求主向我们施恩典，求主你自己引导每一个人，带领着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紧紧地抓住主耶稣，我们能够面对前面的方向，透过我们个人，透过我们团体生活，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引导着我们。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也感谢你也引导着我们有生命气息，平安脚中在稍微有一点点雨水的清晨，你多一次保守我们来到你跟前来敬拜侍奉你。特别这时刻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主让我们带着感恩心还有渴慕心来亲近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上头恩高使用你的仆人，赐给他主你的智慧，赐给他主你的力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早上的敬拜的听到当中，无论是台上讲的分享的，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从早上的这篇罗马书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我们同得长进。我们求主带领一下时间，也听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大家都看到一些风风雨雨的事情，不是我们这里风风雨雨，是在泰国的风风雨雨。当然你们有的时候等候今晚上的足球赛啊，但是都是年轻人的啦啊。那我们很关心的就是等到泰国那边有野猪，如果稍微你注意到，有人说在泰国的时候呢，特别泰北那一带呢，他们说哪一个球队球赛冠军啊胜利啊，他们不是讲克罗地亚，也不是讲法国，也不是讲比利时，也不是讲英格兰，他们讲野猪队，野猪队获胜，真的是获胜。因为野猪队就是我们刚刚知道的在泰国北部那边的事情啊。那么在网上看的时候呢，差不多有点击啊，去好像去追查这个事情，大概有一两亿的人去看啊。当然你对比来说，日本又这个灾难啊，或者是在普吉岛又有死了很多人的时候呢，那是三个人的生命相对起来像微不足道。不过呢，我们去看到这些各方面我们都在研究或者是去追查，然后我们也特别围着这个教练跟这些足球员呢，他们获救呢，我们真的是欢喜。当然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呢，其实我稍微资料比较稍微多一点，因为我在泰北有好多的朋友啊，从叶牧师那边泰北的经历当中都认识了好一些教牧，他们都在自己的那个面部和 Facebook 呢都提供一些资料，那看了真的是感恩。因为这里头呢一件很特别事情，就是里头有一个基督徒，那么这十三个罪人呢，就是中间那个就是他的教练，25岁啊。那么这边泰国字你们会读不懂啊，就是这队员都得救了啊，所以不要说这十三只野猪啊，他的队叫野猪队的啊，可能在泰国野猪是很出名的还怎么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你看我们看到他们终于出院了也可以说这个报纸说他们开始下船可以走动了，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啦。那当然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了，有祷告也感谢上帝。 所以在七月十号呢被救出来啊，所以他们被关的时候呢，你看到吗？甚至一个潜水员都死的，那里头他们很关心，然后还有这些孩子们呢，真的是很饿，很饿，没东西吃啊。那么有这些外国人，这些潜水员啊，接近有两千个救援队啊，队员包括泰国的人，他们都去拯救他们哈、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啊，就在后面。我们看到我们左边那个就是台北福音圣道神学院，就是耶牧师那边。那这个是教右边，这个是教会神学院的图书馆和老师的办公室啊。那这个相片是耶牧师拍给我的，所以你看那个山后面的山的时候呢，像不像一个人在睡觉？所以他们就叫睡美人呐、啊，哦，美人睡觉。所以这个发生的这个所谓的事件呢，就是这个山的里头那边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是在过去的。那么当中呢，有一个小孩子呢，名叫这个是教会都有人来参与的。那个在我们最左边那位就是燕师母啊，他们去帮忙。然后最右边的这个戴眼镜那个呢，就是负责召集教会的，就是何德恩传道的何德恩牧师的弟弟啦，何传道，他们这批人也在参与去，到底怎么去帮忙我不太清楚啊，大致上他们有参与。那么特别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么当中有一个妈妈呢，然后这个妈妈呢，我去收集资料去看一下，那这个妈妈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会讲四国的语言呐、啊，四国五国语言哈、啊。那么这小孩子他们在报纸上叫他阿杜阿杜啊，但是那教会里头呢叫他阿东啊。所以这个跟他按手祷告，妈妈按手祷告那个就是何牧师和就是台北福音圣道神学院的院长先生燕祥友牧师。那么这个何林森牧师呢是前任院长。然后旁边那个闭着眼睛那个就是是一个阿卡的传道人的，也是回海的校友啊，叫罗宗明传道。那这两个我们都很熟啊，所以他们就围着这个妈妈来祷告。那这妈妈是谁呢？是谁的他儿子是谁呢？就是围着祷告，就是这个母亲在等着阿东，不是林祝平的儿子啊，闽东啊，他的名字就是外面叫阿杜啊，也不是这歌手阿杜啦。总之是这个年轻人呢，就是13岁，就是他懂得几国言语。那据说你看报章上就是懂得跟英国的潜水员来拯救他们的，就是靠这个。而很奇妙的就是只有他会懂得讲几国语言，那么而且在13个当中呢，只有他是个基督徒。那么你看这些资料，就是他从泰缅金三角的时候呢，从小六岁的就送到一个浸信会牧师那边接受栽培。所以这个小孩子呢很追求，所以他也能学习很多语言，以致这次的除了这些救他们完成大功，也离不开这个小孩子的阿东啊，就是基督徒啊，据说是他唯一的基督徒他自己的功劳，就是他懂得语言才能够沟通，说饿吗冷吗都是他来跟他们来交通沟通。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事情的时候呢，妈妈都迫切的家人都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个事是看到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如果没有这些研究队他们继续往下去找的话呢，真的以后你们到台北去旅行呢，可能就在那边找到13具木乃伊啊，或者枯骨啊，是感谢上帝他们获救的。但是在里头呢，教会迫切为他们祷告，那很多其他宗教团体呢也在们围着他们这个13个人，他们因为他们之间隔绝了。所以讲到隔绝的时候呢，那早上的经文呢也离不开讲到很重要的隔绝的事情。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分开隔绝呢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有人说呢， 人生最有福的就应该就是生活在融洽的关系里头，跟别人同乐，甚至说跟宇宙同乐。那最快乐的是能够跟别人分享自己快乐，然后一起来分享自己的苦楚等等。那么隔绝在英文或者是在其他的字，就是英文叫 depart 或 separate， 就是分开离开的意思。那隔绝或者是分开呢，在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其实出现了两次。你看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然后在三十九节也讲到，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教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这个就是里头出现的分开隔绝。我们常常觉得需要有些坏人我们要跟他隔开隔绝。好像如果你稍微去看最近马来西亚的大选的话呢，那么他们说罗霍州这次能够拿下州政权呢，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说有所谓的马来海啸。那当中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呢已经被这个前首相影响的很负面影响，所以很多的人呢，连他们自己国政的人，他们都希望跟谁呢？跟这个前首相呢有什么呢？切割啊，这个字在巴中一直切割，就是隔绝，不要跟你有关系，有关系就被拖下水，有跟他关系，人家就问你 YNDB 的事情啊，就跟你讲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分开是好的，但是分开有的时候呢，在某个角度来说是很可惜的，因为是很痛苦的。那打个比方，就是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从小你把他送托付母亲，你把孩子送到幼稚园的时候呢，特别你看教会每一次托儿所一月份的时候，刚开学的时候呢，都看到小孩子哭哭啼啼，然后你看到很多家长都走围绕到二楼这边在看孩子，他们都放不下孩子。那有一些老师不会教，但是就是放不下孩子，那么把孩子分开，那段短暂离开呢很可惜。所以有些人爸爸开车要走了，母亲还不舍得，来之望之望。所以每次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停车场都大排长龙，因为他们不舍得不走，然后有些人他们就是赶着要上班等等。所以这个是不舍得，因为不想跟自己的孩子放在幼稚园或托儿所这段时间。那当然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人，两夫妻很相爱，但是如果男的有了小三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都把那个对方揪出来，但是为什么要去找他谈判，为什么要找人去把这个事情来曝光呢？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的丈夫被人分享，不喜欢之后呢又分开。因为夫妻之间从相识相爱到永久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契约，然后这一刻契约还在的时候，但是两人的感情呢就分开了，这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事情。当然更难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刚刚我们的姐妹她的丽萱姐妹爸爸刚刚几天前回天家去了。当然我们知道很多讲员几个晚上讲员都讲到再见面，但是真的是那种忧伤啊。那我自己本身也参与一些丧事礼拜，在主持说呢，特别那种情况真的是很难描述的。因为有些人妈妈离开了，那么这些姐妹或者是他们回娘家，所谓回娘家，妈妈不在了怎么回娘家呢？就是离开，那种忧伤呢，那心痛。所以每次刚刚你去看到一些清明节的时候，到一些坟场去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人读的哭得这么忧伤呢？那可能刚刚离开，刚刚的去世，那这些都是造成人家很忧伤的事情。所以隔绝呢或者是分开呢是非常痛苦的经验。那在我们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些人把孩子抚养长大，那么看到报纸啊这些事情都比比皆是。那有些人把父母亲送到疗养院，送到安老院， 或老人院的时候呢，或者是在风把它丢在街边，然后说这个我不认识的，然后就把它撇在一旁。那还是如果把孩子养大，那么这些老人这些孩子把它丢在边的，丢进医院的，他们的心中还不舍，但是他们心中是非常痛苦的，这分开是放不下的。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这些都是比比皆是的。那么在我们想到我们内心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被遗弃有隔开的时候呢，我们会造成一个无形的沮丧，生命呢是被摧毁的。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也看到信徒也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信徒因着一些事情被某一部分人被撇开或者是不理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是心中有忧伤有痛苦，我才来教会。我不是读圣经读得很明白我来信耶稣，我是来到教会当中，因着教会对我的爱，因着教会弟兄姐妹关心，我才得长进，我得安慰的。但是曾几何时，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有信徒之间造成一些不愉快误会的时候呢，把这个人来到教会当中的印象完全破灭的，的生命就真的被摧毁了。或者做错了一些事情，说上帝不原谅你，你做了一些事情神真的是不能饶恕你的事情，那这一直在来影响着当初有心来教会信主的。那这些被摧毁的时候呢，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我们会看到有真的面对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就是他们好像有很多需要。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信徒出现的时候呢，他们一直来寻求神，我们说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但是他们是看人的时候呢，你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你是怎么样让这些感觉到自己跟神隔绝跟神离开的，你怎么会鼓励他们呢？使他们能够按照今天早上的题目，就是在神的根基上或在地位上稳固呢，使到他们能够永远不离开教会，每个主日固定来教会，而不是因着某些事情离开了就永远的不再回到教会中呢？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使保罗自己本身就在这里用他个人经历呢来跟当时候罗马的信徒来分享。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在他去罗马的或者布道或者是传福音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其实到他打算要到西班牙去，先到罗马的时候呢，那么到罗马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些事做准备，就在罗马书写了很长的经文来鼓励当时的信徒。然后第八章其实在第八章前面部分呢，从第一节到我们所读的三十节，我们看到最出名的经文就是八章二十八节，是不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人得益处。那这里头都讲到了，然后在第七章第六章都讲到信徒的因信称义等等，这里头那这些都是圣灵引导然后给主使用的。但是这里保罗又想到当时的信徒呢，可能在信仰当中会莫名其妙的好像跟神的关系有一些距离，特别讲到跟神的爱，刚才所读的经文跟基督的爱隔绝这是他里头的。那么我再强调这隔绝的字呢，在这个圣经头隔绝这个字在原文呢只出现了六次。那么最强烈的用法是用在婚里头，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马可福音十章九节，更多前书七章十节。那么这个隔绝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他怎么说呢？耶稣曾说呢，就是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隔绝，就是夫妻分开时，这个字是非常强烈的字眼。所以使徒保罗在他人生当中呢，他要鼓励他们，他自己本身的经历，我们稍微看过去的使徒行传的一些经历，保罗也被人打到半死，甚至生命都要死了，这些被关在监牢，菲利比的监牢的时候呢，那感觉到好像面对着 困境问题呢，都好像神把他抛弃的，都好像神没有面对他，面对困难的时候神没有帮助他。但是呢，35节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个人经历。往下看的时候，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就是要吗？那这些都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讲到的，他自己的经历。他跟他经历过后呢，他不再用哥林多后书的这些经历跟当时罗马人讲，但是他特别用圣经的教导，或者是一些理论上的、教育上的来教导、勉励当时的信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其实你看圣经当中有加个小标题，就是爱的凯歌。这段经文呢，8章31到39节，就是讲到神的爱和基督的爱的重要性。那重点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跟神的爱隔绝的问题。那么跟神的爱感觉上，或者是在思想上感觉上跟神爱有隔绝的时候呢，那就造成信徒的自己的属灵地位的根基呢就不稳了。那早上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思想这个问题。那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同学习，让我们在属灵上的黑暗当中呢，不稳固当中重新站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早上就用这段经文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在神爱里面站立得稳的两方面认识啊。那第一就是神儿女在神爱里出现状况，或者是使我们跟基督爱隔绝的一些原因。那保罗就提出了一些原因，那我们稍微看，大致上有我整理了去参考了，那大致上有四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原来世间仇敌的人为的祸害，就敌人祸害影响。那刚才我也举了一些稍微例子，那么看里头，在圣经头，在8章31节35节，你看到圣经吗？即使这样还能说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抵挡我们就是敌人。所以保罗用这句话说有敌人，然后呢敌人做什么呢？35节就讲到了，他说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那这些都是人为的，人会把患难加给你，那么人家会逼迫你，人家会很多问题给你。那这些在我们世人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这样问题的。所以世人呢，或我们所面对的工作场所呢，都有这样的，你不跟他为敌，但是人家跟他为敌。那他们甚至有这些问题，你在工作场所呢，他们呢恶意的控告啊，无过定罪。看8章33、34、36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就是控告，然后谁能定罪。然后呢在引用的诗篇42篇22节说，为你缘故终日悲伤。那这些都是什么？恶意的控告，无故的定罪。那么这句话呢，在36节所讲到是一表讲到主耶稣的缘故。耶稣基督他有罪吗？没有罪。耶稣是很正直的，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就有这些当时的法利赛人呢，恶意的控告他，恶意的把一家之罪呢栽赃他的身上。所以这些罪呢，这些所谓的控告的临到耶稣身上。那保罗就用这经文说，基督徒呢会影响到，因为世人都会恶意控告你，没有的事情加在身上，然后呢怎么样呢，使到你呢怎样呢，就是平白无故的就被黑锅了。那这些都会造成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出现状况。为了神不处理我这事情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叫人跟神爱隔绝。那第二呢，就是现实物质的影响。那这个是很现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在圣经的32节35节说，圣经说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就是讲到物质的需要。然后呢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所以饥饿就是你断炊缺粮了，然后赤身露体就没衣服穿，就是贫穷。所以贫穷的时候呢没得吃，很多时候因着没得吃，没有很好的供应，人就会对神产生怀疑的。所以特别在我们今天通常中， 落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因着生计的问题，因着工作的问题，那有些失业了，他们就离开了。有些人面对更好的出路，能够解决他生活的需要的时候呢，他选择不爱神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出现的。所以今天我们出去的话，我们有家庭的话，你来的就是水电费，然后呢什么账单呢、啊、然后你用信用卡了，信用卡的单呢、啊、然后你交通工具的话，这些打油啊，停车啊，那还有你在生活当中孩子的生活需要等等，都是你自己眼前的需要。现实的影响呢，很多时候呢会影响。如果一个人他失业了，他失去工作了，你说他怎么样去想到神呢？很多时候这些都会把人带走，对神的爱失去的啊，这是很严重的试探，对未来的人生怎么样好呢？我自己工作都出问题的，我下一餐都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助的？那么上帝你真的帮助我吗？这些都是影响到那这些生计的问题呢，常常叫人呢会离开上帝，忽略了神爱的重要性。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时空转换啊，我找不到适当自己，就更替转换带来一些纠结，就是一些不爽啦。那到底什么呢？就是原来在圣经的38、39节，看到吗？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就是时间、空间，高处低处的是时间、空间。那么我看了一些小说，这是指宇宙啊，就是说现在是将来事情，就是时间，然后高处低处的就是地点，就是空间。所以这些时空事情呢，就是会影响到。那简单比方就是用时间来衡量说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一种时间呢会疏远，有些人说爱主的心呢会越来越冷淡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自己本身没有追求的话呢，那很清楚的就是两个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事情就渐渐疏远，时间呢我们说冲淡了。然后高处低处的就好像地点呢搬家的时候呢，两个人之间就关系因着地点隔开的时候呢，就渐行渐远的。那这些特别是讲到跟神的关系，可能因着搬家，好像我们先从国内来的回去的时候呢，就没有机会到教会了，因为找教会很难，所以就不去教会了。那这些也是讲到空间的转移呢，会造成呢人对神的爱。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肉身的生离死别呢在我们姐妹的爸爸刚刚过去的离开世界回到主那里去，所以生离死别会困惑。真的，我们生的时候呢，孩子出国或者是搬家，或者是这些做母亲的父母亲的孩子女儿出嫁了这个就是生离了偶尔会回来，但是如果好像我太太从沙巴嫁到这边来我俩夫妻吵架，他没有办法回娘家，很好啊，取悦也好。但是你看到吗？这个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回去那更何况死别人死了怎么样呢？所以你看到圣经一个例子，当拉撒路的事情，耶稣来了，拉撒路已经14天了，这个马大很忧愁他舍不得他的弟弟，这样年轻就死了，看到吗？圣经就很典型告诉我们，他的弟弟离开他，他何等的忧伤。耶稣慢了4天来说呢，可惜当然后来耶稣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这些都是今天在我们人生呢到某个地步呢一转变的时候呢，你会想到，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年纪越大的，我们自己的亲人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不久了，我们那种心中的纠结那种很难去影响。那么到底为什么神为什么不让他多活几年呢？为什么一些年轻人突然间得了一个病，这些都会造成人家对神的爱呢产生怀疑，这是会的，这是很 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就是希望神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但神好像没有把这事情解决的时候呢，你就对神的爱呢，你就打了个折扣了。所以这是第三、第四的时候呢，当然在这个38、39节就讲到了，就是灵界受造之物的作祟。你看到吗？别的受造之物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当然天使不是讲到这个基督伯或者是加百列或者是米迦勒，是讲到这个路西佛，就是讲到这个犯罪天使啊，在空中掌权的。那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或者是在第六章就很清楚讲到空中掌权的恶魔。那特别属灵去的他会怎么呢？会我们用我们的话会教你啊，会作弄你啊，真的啊。特别有些不信的人，他们会要破坏什么，他会在信耶稣的人或者跟你做降头啊。我记得我的家乡的传道人因为带人信主，那么那个就有他这个信主这个他的姐妹的家人呢，就用鸡蛋我上次讲过，在他的教会门前面放鸡蛋做鸡蛋降头要来很毒的降头，不懂了，就是要对付那个传道人做降头茅山邪术来对付这些会的。有些人就是因为这缘故呢信心不坚固呢，就被割教了被影响了，然后会声会影怎么样怎么东西就对神的爱就产生，为什么神不对付这事情呢？所以还甚至有些人就随从的邪恶的势力，或者是说信主耶稣的道理也不好啦。那么世上的一些超能力的给我发财到坟场去摇掷这些很多的时候呢，买万支票去求这些等等的，这些都是受了这些邪灵，或者是我们用现实来说，在你耳边，我说这耳边就是魔鬼的影响，绊倒人的事情呢，就影响了，使到信徒呢对神的爱就隔绝了。那这是四个原因，那摆在我们眼前。那使徒保罗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了信徒跟神的之间的爱出现状况了。那到底保罗怎么样去解决呢？那弟兄姐妹，那第二方面我们看的就是这些神的爱的出现状况，解决方法就是使我们不与基督爱隔绝。你看起来在这个经文里头呢，很像很抽象，很像很所谓的叫做不实际就是这样子不实际，但是你要深入去了解它。那首先呢，就是什么呢？神连同爱子把万物赐下给我们。那么在圣经里头，神真的是爱。你看在32节说，上帝不是没有爱爱子，甚至是爱把他爱子呢赐给我们的，而且怎么呢？把万物呢，连主耶稣基督呢也赐给世人了。所以你得了耶稣基督呢，你就得了一切。哥罗西书在那边讲到，你在耶稣基督是丰盛的，所以有了耶稣基督呢，你就满足了，真的是满足了，神供应的。所以在腓立比书4:19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充足。这种需要的神会供应你的，神不会叫你缺乏的。所以这个问题就真的解决了。那些人觉得信耶稣他生活遇到困难失业的时候呢，觉得神不爱他，但是圣经保罗说不是，神爱你，神甚至把他耶稣基督赐给你，也因着耶稣缘故呢，一个应许说把万物也给我们的，所以叫我们真的没有缺乏的。所以这是从这里我们要去看去了解，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不实际，但是呢就是圣经这么告诉我们的。还有呢，神把我们放在义的地位，或者说这些人说人控告你，这些人说你信耶稣还犯罪，或者说怎么样呢，你还有一些问题影响到，但是主耶稣已经在圣经里头呢已经称你为义了，把你放在没有罪的地位， 当然我们是还是犯罪，但是呢已经称你为义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是在你身上呢把你的罪呢除去了。虽然我们做基督徒还会犯罪，还会软弱，还会给魔鬼撒旦控告，但是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呢，耶稣拣选我们信靠他了，神怎么样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在义的地位，撒旦怎么控告呢？撒旦他的别名就是控告者、重伤者、毁谤者。但是呢撒旦不能做什么，所以在圣经很清楚，在约伯记的时候呢，撒旦在控告约伯，但是约伯没犯罪，但是神也保佑着。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会被魔鬼所中来松动，用很多的说你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这样子，信耶稣的人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啊，这些都是用别的字眼来控告你。那这别的字眼呢，要把一些这个罪加在你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地位是我们尊贵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用他最宝贵的血为我们死的。那既然神把我们地位升高的时候呢，而且圣经更后面部分告诉我们呢，怎么呢？你看到小字啊，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节，有基督怎么呢？已经死了，然后呢？怎么样呢？为我们代求啊，这些都是在里头告诉我们的。这是往下再看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在门上做什么的。所以在一个故事讲到，有位弟兄呢，他从前是吸毒的、杀人的，他做完坐监牢的时候呢，那有人控告他说你过去犯这些罪呢，但是这个弟兄说我，你继续控告我吧，我晓得我犯了很多的罪，那而且不断犯罪，但是我告诉你我是耳聋的。他不是耳聋，他听得见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我怎么呢解救出来的，我的良心呢在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不能够被控告的，因为每一天都是神给他新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在外面的时候呢，生活当中人会用很多来嘲笑你信耶稣的人，很多人会因着你自己面对生活的问题说你神没有照顾你，这些都是魔鬼撒旦来破坏或者是一些不信的来影响基督教信仰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控告呢不能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因为我们有一天真的是回到神面前的去，是神收纳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第三呢，就是神的救法呢很重要。三四节刚才我讲过，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是完完全全拯救我们的，所以就是我们已经没有罪了。我说没有罪，就是说你自己的原来的罪、本罪、原罪呢已经被主所洗清了，就是耶稣神的救法是完完全全能够处理解决的问题的。那简单说就是耶稣亲自为你死呢，使你的罪能够得除去的。那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稍微了解，就是你的罪呢你自己不能解决，但是主替你解决的。当你的罪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时候呢，你应该想到是那位爱你的主来解决的，是当为为你死的耶稣，以他的大爱的缘故呢，上帝爱世的缘故、爱你的人的缘故呢而去解决的。所以这个罪的问题的解决的时候呢，你心中就不要被这个罪呢来挟着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清楚要了解到的。我们已经在真理当中呢，好像在约翰福音八章我们已经得自由了。所以今天很多人还是在过去的信仰当中，那么我说我怎么样，我自己本身是早期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是给某某神啊做干儿子啊，或者是我耳朵还有一个穿个耳环啊，我等等，然后我自己的家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甚至有些做了坏事情，然后一些印记一些东西好像是提醒我还是在罪当中，但是在主耶稣里面你洗礼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把你罪完全洗清的，是用他的宝血，非常宝贵宝血来洗清你的罪的。那现在这方面，这是我们今天要肯定的啊，这些作为呢都是讲到神对人的爱的作为的。我们要从里头呢 那被提醒，被提醒。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刚才的经文35、39节，什么？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啊！所以我们唱诗歌，那诗歌说：“你的爱啊，什么不离不弃啊！”啊，我记得上回我讲马拉基书说，神的爱呢是真的是不离不弃的，也就是神对我们爱永远没有改变的。今天世界人事等等，好像刚才所举的例子呢，时间会改变，空间会改变，人的心会改变，生理会死别会改变，但是神的爱呢都不会因着这些对我们改变。这是保罗给当时一个很大的应许，所以每一年都会更换更替啊，岁月会更替，春夏秋冬一直改变，世世代代都会改变。但是摩西怎么讲呢？你看到摩西在诗篇第90篇，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理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神是不改变的，天地兄弟，神是不改变的，所以神对人的爱呢也不改变的。所以可能当时候罗马的信徒或者当时候有这样的一些顾虑，说神会改变。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情会改变，但是上帝不改变。今天我们会靠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靠人人倒啊，靠山山倒，但是上帝呢永远不改变的，这是我们很清楚了解的。今天我们的身体会软弱，会改变，我们各种各样的环境会改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呢会不改变。我记得在营会最后天，杨执事给我们的题目是：那你对神的爱怎么样看法呢？然后当排到我这组的时候，我就跟组员们分享，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神是真的怎么样呢？不改变。人要跟神的爱隔绝，但是神不会因着你跟他隔绝，神就隔绝你，是你觉得神疏远你，神不再爱你，不是神主动的离开你，神不爱你，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人自己出现状况。所以这是千真万确事情，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神呢，我们要处理我们自己跟神之间关系，神的爱呢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呢？用两个方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看到，就是我要回应神不隔绝的爱呢，就是在一切事上深信。你们看罗马书8:38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呢，就是深深的相信。”家弟兄姐妹，要深信呢、啊，真的相信呢、啊。所以，如果你觉得神的爱好像从你身上撤走的时候呢，可能你对神信不够。所以这个讲信的时候呢，你要重新再重新的信心那边重新的来下功夫，或者你回到老约翰，神启示他，耶稣就启示他，责备当时的教会，你失去起初的爱心了，你失去了，所以你知道以为神不爱你，但是要凡是相信神。第二呢，就是靠着主，你看37节说：“难道靠着爱我们的主，能不能靠主？”这是真的。我们什么时候以为神离开我们，神不爱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不信他，不靠他。所以求主透过今天早上的罗马书这段经文呢，我们一同学习，让知道神永远爱我们的，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跟神爱隔绝的。特别我们今天摆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很环境，我们家人人生的各种记忆呢，都会叫我们产生怀疑。但是真的相信，真的依靠神的爱不离不弃。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主耶稣赐下来，让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来世上的时候呢，真正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主耶稣的爱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导致我们 生命或者是基督徒的地位不稳固，因为出现是我们怀疑神的爱。但是感谢主耶稣，早上我们能够从罗马书这段经文学习到，就是神的爱是真的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隔绝的，因为主耶稣救赎我们救赎到底，乃是因为神爱我们爱到底。愿主透过早上信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继续紧紧抓住主耶稣，使我们在主里面永远享受主的爱，每天生活当中都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来。就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